一切无想念，这是般若经讲的，一切法都不受，你这样子才能证波洲三昧。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当你念佛念佛念到透过观相观想，到时候到佛像现前的时候呢，你应该思维般若经的经文，或依佛讲的这两首偈颂把它背起来，随文入观。接下来请来看大方等大集经贤护分，它是同本意义。好，时间有限，我讲那个划线的部分。复应作如是思维，经此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一切都是唯心造的。翻过来第十二页，我心见佛，心不知心，心不见心，心有想念则成生死六道轮回，心因为无念无想，你当下就证大涅槃。在大智度论里面也以这一段话，以般若三昧经的这一段话而说了重点。看第三段，如是得如是三昧跟智慧矣。二行就是要定力跟慧力，随你的意愿，你没有办法不会离开一切诸佛，就像大鹏金翅鸟一样，两个翅膀具足，在虚空当中你可以自在飞翔。菩萨若是得是波洲三昧以及智慧力故，就在这一生肉身的时候，你用眼睛肉眼呢，随意可以骗供一切诸佛，你命中一定唯有往生极乐世界，或见一切诸佛国土。所以总结，菩萨常不离诸佛，你希望你生生世世都不离开诸佛，什么应当学般若波罗蜜呀、这段话很重要。接下来看实相念佛，请看幻灯片。幻灯片，优希大师有一首偈颂啊，不是下一章，对不起，下一章，葛老师。在讲实相念佛之前哈，引一段偈颂。这是中国的祖师其实对经论曾经非常深入，他们的证悟也非常高。但是我觉得哈，我们中国的佛弟子对自己历代祖师不但没有研究，同时也没有信心。在明朝天台中有一个优希大师，他的证悟就非常高，他写了这首诗：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故我念佛心，全体即法界。这个就是讲实相念佛，可见他也证入到这个境界。他说净虚空遍法界，法界是圆融无碍的本体，是什么？就是我现前的一念心。这里的一念心是指真心。因此当我在凡夫很虔诚很恳切的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升起的时候，那个念头整体就是净虚空遍法界的法身实相的本体。所以这讲的是圣义谛。换句话说，他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说法界就是融到我们现前的一念真心。在我们凡夫有真心跟妄心分别，但是假如你深信真妄是不二，我现在这个念头我很恳切的拜佛念佛，我念阿弥陀佛这一生起的时候啊，就是呢全体即是法界。你有这样的无比的信心的时候，你就能所的对立念头会很淡，当下你就能契入法界。好，他讲的这首偈颂是实相念佛。好，幻灯片不用关，好，请看下面实相念佛。看第十二页第一，波洲三昧经三卷。这时候佛赞叹，如一个人清净的人，在上半夜的时候看着仰天看虚空，心数无量无边可以见。他常常看常常看，白天也思念，晚上也思念，所以他白天晚上眼前都看的都是无量星空。用这个譬喻，菩萨得到波洲三昧也是这样，可以见不可数不可数的百佛千佛无量诸佛，都从三昧起，所以念念呢都能够见。佛言，如我眼睛清净常见于世间，菩萨得是波洲三昧，见到无量无边的佛。下面我有讲，见佛不可以执着他的色身。所以你执着啊，这有一个佛像，哎呀是小的或大的，你有这样念头的时候，那我跟你讲， 佛像也会变成你的障碍。接下来进一步你要去观他的实力，他的功德力，就不如世间人有贪，有些人贪心很重，贪会呢会产生很多毒，所以他要呢以清净的想法去净化你的贪心。菩萨也是如是，闻到这部经《般若三昧经》，按照这个教法去学习，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闻是法空跟空无有恐怖。前面的法空是指法我空，后面的空是指我空，好，就是人我执跟法我执。再看二，般若三昧无着品第五，佛告跋陀和菩萨，菩萨要得般若三昧怎么譬喻呢？他说，诸佛一切现在你的面前，要呢第一个要念诸佛的一切的各种形象，第三行倒数第三行，悉欲待见一一想，就一个像都想得很清楚。当佛像现前的时候，你应该观，是我当从心得呢，或从身得呢？佛从哪里来啊？佛是不用心得，也不用身得，也不用心得佛，也不用色得佛。为什么？心者佛本身没有心，佛本身没有妄心，也没有那个像我们心脏的心。色者佛也没有形象啊，法身是没有形象，根本不用心法跟色法得，而是用空性直接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再看第十三页，《般若三昧经》卷三说，智慧所不能得，也了我自己不可得，但是你要用般若三昧，所以在第四行里面说，你要思维真正的佛是不在两边，也不在中间，也不执着有，也不执着无。请问这个就是中论啊，这个道理跟中论一样。为什么呢？诸法空就是无上大泥环。如是智者他心不动摇，可是为什么呢？他说菩萨见到佛，因为菩萨念念与法身相应，无所着故，无所着就跟金刚经讲不着相不执着。倒数第二段，如是跋陀河，菩萨应该心坚固在三昧里面，常常要发愿见佛，但是不可以执着佛。所以我在讲习里面会鼓励大家，你应该有愿而无念，你要发愿希望阿弥陀佛在禅定之中梦寐之际常常放光为我加持，但是你不能有所求，说诶奇怪怎么今天我还没看到阿弥陀佛呢，你心中有所求啊，你就会执着佛。这里讲当作是见佛，不当着佛。为什么呢？若有所着，就像拿一个火把一样，你执着的话，你啊手会被那个火把的火给烧了。最后一段，如是跋陀河，菩萨见佛不当执着，你要思这个种种的生老病死是痛苦，但不执着，何以故？若执着的人就会烧身，见佛应该念他的功德。还有要当所摩诃眼，这里的所是当思维讲，你要思维他的摩诃般若波罗蜜。佛告跋陀河，是菩萨于三昧中不当有所着，不执着的人才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快速的证得般若三昧。这里是一段，所以建议大家有空应该去看大正藏418编号第13册般若三昧经，我时间真的有限，我只是摘重点讲。好，接下来再看第四段，思维略要法。思维略要法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好，现在呢讲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现在南传佛教口音卡禅师、十日禅或帕奥禅师都非常兴盛，我非常的赞叹，我也非常的随喜，因为那也是佛教的正法。但是念阿弥陀佛的人，我们拿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会觉得好像跟数息观没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大门啊，修打坐的人就要数呼吸啊，那我们念佛的人要不要数呼吸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在传统佛教里面呢，讲佛有二甘露门，一个不净观，第二个 属习观，属习观目的可以对治你的散乱心，不净观是对治众生贪嗔痴，尤其是贪欲，这两个是很大很大的烦恼。你说贪欲跟散乱是很大的烦恼，把这两个克服了，你才能够进入甘露门。所以佛陀教说，这属习观可以从出发心一直直接修这个法门，让你证阿罗汉果。所以在我心中常常想，那我们念佛的人呢，跟白骨观跟属习观什么关系呢？我读了很多经论啊，过去是我不说，这辈子呢，我像在家居上，我就很认真读了十几年经论，到现在我还认真读。我常常在想，我也在中华佛学研究所乃至于出国留学，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到最后我读了很多藏经，其实藏经里啊，鸠摩罗什大师，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不但是译经师啊，他也大小乘禅观很通达。他从济宾国来，对当时大乘佛法一二世纪所传的大小禅法他非常通达。第三，他本身也修波州三昧，所以你要从他很多很多的翻译经典跟开示。当然以教法来讲，他主修龙树菩萨的中观学，他在这篇有一篇叫思维略要法，大正藏第十五册617页、各位看，修禅的人要学各种观想，第一要先修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或修不净观，或者观因缘，这里的因缘是指十二因缘，或者可以直接修念佛三昧，或者你也可以修安那般那念属习观，然后呢你才容易得到初禅。立根的人直接求禅法，他可以观五欲种种的过患就像火坑，所以他心就像逃避厕所一样，直接执念圣义地可以注入初禅，心会像清凉池，五盖就会除，就会证初禅。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叫波利仙人在初学道时，走在路上，道见死女，道是指路上，路上看到一个女孩子尸体很腐烂，下面我画了三句话很重要，地心取向，自观其身，如彼不易。他很用心的去思维这个身体的腐烂，这是清净道论讲的不净观，然后反过来观他的身体啊，观这个女孩子的身体，同样的也观与彼不易，就我跟他是无二无别的，对不对？人死的时候是一块尸体躺在那里，那我有什么好贪恋的呢？同样的，我有什么好贪恋我现在的身体呢？后来他这样取向了以后，走到清净之处，专门思维这个腐烂的这个尸体，最后他就证得初禅。第二个，佛陀曾经在恒河的水边坐禅，有一个寡闻比丘，寡闻比丘说他不喜欢听经论，他喜欢修持，他就问佛说，我怎么样才能证道？他说他悟莫取，他悟莫起，简单的讲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执着，都放下，他当下得到法空观，就证果了。所以从这两个例子可以告诉你说，不净观很重要，空观也很重要。所以在思维略要法里面，古来在魏晋南北朝到唐朝，很多的禅师不管修哪个禅哪个宗派啊，他禅观他都非常的熟悉。所以下面呢，我自己的编号，所谓编号呢就叫一四无量心，二不净观，三白骨观，第四观佛三昧，第五身身观，身身是指色身，就佛的佛像，第六个法身观，有身身跟法身以后才观十方诸佛，第七第八观无量寿佛。你看十方无量诸佛里面为什么只观阿弥陀佛呢？因为阿弥陀佛是大愿王。第九个观佛，众生阿弥陀佛现前的，你还是要观什么？诸法实相，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这是实诸法实相观。最后鸠摩罗什大师你会发现，他译金刚经，译阿弥陀经，他还译什么？法华经，所以他弘扬法华三昧。华严经不是他译的，好， 那法华三昧呢，是表过去佛跟现在佛可以同时观在现前一念。简单讲，这十个观法呢，算是渐次法，十层楼梯，也可以算圆顿法，你随时可以挑其中一个白骨观来修，或专门修观无量寿佛。这次明天我就搭飞机去新加坡，法鼓山新加坡分院请我讲这南传北传长观，所以各位也不要失望，到时候这十个禅观我会讲得非常详细，而且每个禅观都会有一两个幻灯片，好，会拍成 VCD 跟大家结缘，请看第十四页观佛三昧。先看佛为法王，能令众生种种善法，是故学禅的人先当念佛，请这句话画起来，希望学佛的人不要再去毁谤净土法门，毁学净土的人也不可以毁谤禅法。早期禅观念佛跟啊学禅的人是鸟之双翼，为什么学禅的人可以念佛呢？他讲念佛可以让你无量劫的重罪比较薄，让你心得志于禅定，至心念佛，佛一定也念你。就好像人被一个国王所护念，冤亲债主来找他，当然不敢亲近。念佛的人有佛力加持，所有冤亲债主跟妖魔鬼怪绝对不来干扰你。为什么？念佛者，佛常在你的心也。如何意念？人的自信无过于眼睛，常常呢，下面的号码是我打上去的哈。一，先观一个好像，等同真佛，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一般人哈，看这个像哈，就是觉得像是像，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你应该看到佛，怎么样？我们中国人讲嘛，敬神如神在。假如你看到佛像而能够观想到阿弥陀佛就在现前，你不但能够帮助修禅观，同时也可以帮助你修普贤十大愿的礼敬诸佛。我们凡夫为什么会有分别心？我们看佛像为什么不会升起虔诚的恭敬心？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是佛像嘛，你就是一念的分别心，觉得它是物质。可是十方一切佛啊，它是随因缘法而显现，有佛像有经典就等同有佛在。所以第一个你要念头，看到佛像的时候你要想，他就如同真佛在你面前，这样你才会生观想。第二，先从肉髻，佛的肉髻头顶眉间白毫像，下到脚，最后从脚再回肉髻，如是向向地取，然后到清净处。这一段请大家写一下，大正藏第十五册编号643号，佛说观佛三昧海经，详细写在这里面。我再讲一遍，大正藏第十五册每一部经都有一个号码，叫643号，佛说观佛三昧海经有十卷，这个叫做顺观，就从头顶观肉髻，观每一间白毫，你观每一个部分可以观五分钟或十分钟，然后一下来变脖子鼻子，对不起，鼻子嘴巴，再来观佛的耳朵，再观佛的胸间万字庄严，或观佛的这个掌如曼陀罗，然后身体这样观，观到脚，最好的呢，我是建议你们观道正法师画的这个阿弥陀佛，因为他真的是一佛一拜，他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画的那尊佛像，非常非常庄严，那也是弥陀的愿力加持啊，让它显现的。所以从上到下这叫顺观，反过来从下到上这叫逆观，这写在观佛三昧海经。第三，观完以后你选一个点，闭目思维，细心在向，而不要让你的念头跑，若你若念其他的念头，那就跑回来还过来就摄受它。好，现在看你们现在发的这张阿弥陀佛，对不对？观佛三昧海经，它里面讲，在这所有点里面，哪一个最容易得定呢？因人而异。不过佛有说，不管无量众生的根性来说，最容易得定的是眉间白毫，两个眉毛的中间，我们这一诵叫 白毫宛转五须弥，那个是指报身佛。但是为什么呢？这个是呢佛像的整个脸的正中心。西藏画佛像是有它的标准的，所以你看这张，然后有时候你的眼睛会移下去看到鼻子或耳朵或眼睛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就专注在这一点上，然后你心里开始念阿弥陀佛，你也可以嘴巴出声音变金刚念，慢慢慢念念念，你虽然没有念佛号，但是眼睛还是看着这个佛像，当然你旁边要开灯，黑暗当中你是看不到的，所以打坐的时候灯光是要柔和的，然后慢慢的时候你心会越专注，你的眼神可能就不专注佛像，会专注在鼻尖，然后你观想我也有个佛像这样的功德，你也可以关注在你自己的心间有一尊阿弥陀佛，然后你继续站静坐，这样子做做久了，做正思维，有时候阿弥陀佛佛像会立刻现前，就像透明一样，你身心会很清凉。但打坐坐一坐，你看到烦恼很出众的时候，眼睛再打开来扎一扎，然后呢再专心弥陀的这个眉间白毫像，然后继续呢你再念佛。所以这个佛像你可以常常带在旁边啊，所以我为什么印这么小张，你随身可以携带，你常常这样想，这样想想的话，想习惯以后会变怎么样呢？不带这张佛像啊，你坐在捷运里面啊，你突然呢你会想到阿弥陀佛，你看我现在跟你讲的时候，我脑筋就可以显现这张像，因为我也常常练习。当临命中的时候，佛是无相的，假如你读多道大乘经论的时候，临命中的时候佛怎么帮助众生，注意听啊，佛会用神通力放光，观你过去无量劫来的种子，佛一定可以观每一个众生过去现在未来，你对哪一个佛菩萨最有信心，他就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你平常念观音多的，佛一定念观音，现观音像来。你平常念地藏菩萨多的，佛一定现地藏菩萨来见，因为他目的是让你出轮回。第二，你平常所缘境的缘什么相，佛知道他就现那个相，那个相跟你心中想象的相，心即是佛，佛即是心，无二无别，所以你临终看到佛现前的时候不要怀疑，就跟佛走了。第二个问题回答你，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有大愿，所以临终的时候见佛即是佛，绝对不是魔，因为有佛的功德力，所以你不要那时候怀疑说哎呀，阿弥陀佛现前，哎，请问你真的还假的，那这个是妄念，那表示你一辈子学了佛法你都没有信心，知道吗？因为佛他有神通力，会观你脑筋里，我们现在讲潜意识的阿赖耶识的种子，一定现一个你最清晰平常所修的相。所以藏传佛教为什么要修观相跟观想，因为你的心若不圆相的时候，你想想看，你一定圆六道生死轮回嘛，一定是想儿子啊，想女儿啊，想财产啊，对不对？所以师徒之间的啊也要应该放下。所以你要知道，所有的相虽然是虚妄的，是空性的，但是它也是由你的心所显现的。所以第二个阶段，你应该闭目思维，心系念在佛像里，不要让它的念头跑。这就跟那个修数虚观一样，从一数到十，十数到一，你念头跑掉了，你就把它拉回来。同样的，你观佛常常训练的时候，慢慢有人会说，师父我那个相吼不太清楚，不用，不要太在意，因为佛有32相80种好，这是报身化身佛，事实上佛报身佛有84000相84000好，你是观不清楚的。但观无量寿佛经有说，阿弥陀佛有大悲愿力，所以叫你观丈六金身的佛像，也就是说84000好的话，我想阿弥陀佛站在啊你的面前啊，你可能呢连他的脚趾的一根汗毛都看不太清楚的，那个是报身佛，那是献给菩萨的啊。这个可以留到下一部经，十地经论初地菩萨就是看到这个报身像，所以那个呢只是赞叹弥陀的功德，但对凡夫来讲你是不容易观的。你应该观什么呢？由上到下，由下到上，然后选一个部位啊，最好的部位是眉间白毫像，这叫二，闭目思维，细心在相， 第三，心目观察如意得见，如意得见的时候，佛像会在你面前现前，不管你眼睛闭眼或开眼都可以看到，这个叫做得观相定，这是念佛三昧的一个特殊名词，把它做个记号，得到心安住在佛像上叫观相定。第四，接下来假如这个定产生以后，你才要思维，我不从我意不往，相意不来，就说相意不来而得见者，一切都是由心想得生，然后这一步呢，就进一步你就可以观深深观，那时候你就可以观更清楚，这个便可以见得，然后阿弥陀佛就看你禅定当中的功夫多深或多浅，他就会现前。下面第三段他说，世间的人心都是散乱多缘恶法，就像一个哺乳的母孩子一样，常常呢大家在座很多女众都知道，你当过妈妈的时候，对不对？你要喂奶的时候，常常都是嘛，注意，哎，小孩子又跑掉了，对不对？同样的，你希望你的孩子不要掉在火坑里或险道，所以你念念都在想孩子。修行的人也像这样，母亲一样，常常心不安住的时候，你应该呵责你的心。你想你的心都被生老病死所欺骗，你若升到天上，天上有无欲的快乐啊，没有办法啊，升起善法。若堕落到恶鬼恶道，你恐怖不堪，你的善心也不生。那现在我听到无上的佛法，又听到净土法门，又听到般若三昧经，我怎么会不认真的好好去学习呢？你应该要常自责心，这是一句话，要呵责自己的心。接下来你要思念，我生在末法时代，法都快灭了，就像呢，已经呢，最后掉下来的鼓，就像开门放掉囚犯一样，鼓的声音已经快要停止，门呢，也已经快要关闭了。我若这再不求出六道轮回，无始劫来，我生生世世只有在六道轮回更苦。我今天所学到无上的教法，若不学，那无常一来怎么办呢？那就更是有无量的生死之苦。最后，常常这样鞭策自己的心，心得到心住相者，我也划线，你在行住坐卧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佛在面前，这个是判断你自己得到观佛三昧的观相定。那得到这个定的时候呢，不要跟别人说，在般若三昧经里有讲，不可以炫耀，否则你有大魔障，你只能问自己的师父或有缘的同参道友。这是第四关，观佛三昧。第八关，看怎么观无量寿佛。观无量寿佛有两种人，一个叫顿根人，一个叫立根。立根就直接修空观的。顿根怎么观呢？它有六个次第，编号是我打的。一，先叫你的心啊，心眼观察额头上一寸，你自己的，这里的额头上一寸是自己的骨头，自己的修白骨观，自己额头上一寸，然后呢，就像那皮裂掉一样。裂掉以后呢，你知道我们皮一裂都已经有流血嘛，所以啊，先观是赤骨，红色的骨头，然后你心就在这里，不让它跑，然后呢，若心跑了就会拉回来，这是第一步训练自己。第二，你若呢常常这样观，这白骨观呢，修成的时候呢，看到这个一点的时候，进一个这个红色的骨头变成令白如珂。注意颜色，红色第二个阶段变白色。第三，那佛在世的时候，很多修白骨观现前的时候会被自己吓到，会想自杀，所以佛就叫他说，你看到自己整身都是白骨的时候呢，令其自身变白，皆作白骨，无有皮肉，颜色呢像珂雪，珂雪就是什么，下雪会反光的那个雪，换句话白骨当中会放光。插播一下，这里的白骨观简单的讲，应该从左脚的大拇指头第一个开始观骨头裂，左脚第一个大拇指开始裂，然后呢你再观第二个大拇指，第三个，最后四个五个拇指头呢，五个脚趾啊都裂开，然后慢慢呢你观你的脚掌也就裂出来，这样整个脚掌都是骨头，再来小腿是骨头，大腿是骨头，详细可以去看其他经论讲白骨观的，《精进道论》里也有写。接下来最重要的是第四段， 当见此身白骨全部呢变成琉璃，内外都清洁，表里澈明。所以一到四是白骨观的次第。再看第十五页，佛在世的时候，很多变成白骨观的时候他会吓一跳，甚至有些弟子会想自杀，佛就告诉他说，好，当你观成白骨的时候，白骨也了不可得，这些骨头会放光，所以这叫光明想。请看第十五页第一行，既见如此以后，你的身体如琉璃当中，琉璃一开始就放光。你看藏传佛教就常常教用这个方法啊，身体可以放光，它只是用种子字而已啊，嗡啊哄。那你观想你的身体物质变成能量的时候，放白色观，注意是白色的，白色代表清净不染。待会我们在其他的经论里面还会看到放金光，金代表真如本性，白代表清净不染。然后你这个光呢，由自己的嘴巴或身体开始放，由近慢慢远，遍满着整个地球，遍满整个阎浮提，而且你所有当中只有见光明不见诸物，这个是很重要，这一段是大小乘禅观转变的关键，光明想。然后呢，你还要下一步在快结束的时候观想所有的光明回射到自己的身体当中，然后放出回射，放出回射，这样不断的观想，这样观想从简单的慢慢到难，光由弱慢慢变强，光可能身体只有放一道，慢慢由粗少慢慢变多。所以有些人观得好的话，可能每两个眉毛之间就一条线观出去，有些人头部整个放光，有些人过得很好的时候整个身体放光，这个也有深浅的不同。第六，当你能够这样的时候，从身中放出白光，光中观想你对面的出现阿弥陀佛，这个就叫光中化佛无数亿，具体的观想就在这里。所以中国不是没有佛法啊，只是我们后代弟子真的应该精进啊。阿弥陀佛他的身体广大庄严，身色稀妙，殊妙，那我们应该呢面向西方，因为西方是极乐净土，以方位让你的心得定，向向地取。好，向向地取就是你观一个部分，比如观阿弥陀佛的嘴巴和阿弥陀佛的脸，最后慢慢慢慢一个观啊，由上到下，由上到下，你慢慢观的时候，然后总观其身，就像呢一个念头就看到一张图像这样子。然后接加福座阿弥陀佛在西边像紫金色山一样放光照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就细念在佛，你的心念不要念其他，如果你的念头跑掉了再回来，就好像佛就坐在你面前一样，没有差别。如是不久，在禅定当中佛就真正现前，这叫光中化佛想。好，到这里有一个重点，看一下14跟15，就按照这个次第的话，可见传统佛教里面呢，在不净观跟属习观，以净土宗的角度来讲，是按照不净观这个系统。净土宗比较跟呼吸没有什么关系，当然古代非习禅师说有教过说啊，你念佛的时候念珠呢，就把呼吸当数，念珠数，数出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吸进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问题我问过妙净老和尚，他说这样不容易得定，只能降服烦恼，因为你这样子念的时候，或拿念珠手动，或是你这样数的话，你前五识都在动啊，你五根跟五识都在动是不能得定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妙净老和尚最近有一本书《入决定胜》，还有妙净老和尚很不幸往生了哈。第十期法云杂志，这里边有讲到禅定跟念佛有什么关系。我本来想多讲一点，我讲不完，我先讲我讲的讲义，突然觉得心脏不太好，阿弥陀佛。也就是说念佛法门呢，一般持名念佛，刚才讲圆禅号可以彰这禅法，可是当你禅法得定的时候，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号是要丢掉的。然后呢，你可以圆佛像，也可以圆佛号，但是假如你说要出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打一个佛七天还可以， 49天你就没办法，108天你声音就哑了。所以可见呢，心在得地的时候，你应该转修止，再修观。刚才按照那个次第，就是说先修白骨观，再修光明想。光明想当中，光中跟化佛，这个时候呢，虽然你没有嘴巴一直念阿弥陀佛，但是你的意念呢、都是无量光无量寿的。好，这一点大家知道。接下来再看立根，立根的人呢，他就直接不用这个白骨观，也不用观你的骨头，也不用观你的所谓不净观，就直接在光中，一切法毕竟是空性的，恍然空净，在明，这里的明请画一个字，是禅观讲的明净而住，在明净而住当中，你坐意就观阿弥陀佛直接现前。为什么呢？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佛就是由你的心所显现，你自己有自信弥陀，你有这样足够的信心，在学般若，在学止观，在禅定当中啊，阿弥陀佛就现前了。那这样子以后，你可以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你心都充满了无量的光明。等到出定以后，你再念阿弥陀佛，再对阿弥陀佛顶礼三拜，再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绝对也会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他说，行者若欲生无量寿佛国者，应作如是光中直接观阿弥陀佛现前，这样子的话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接下来诸法实相观，诸法实相观我想大家预习了哈，我讲我划线的部分。诸法实相观最大的一个条件就是你每天必须诵般若经或诵金刚经，你说不能诵金刚经也要诵21遍的般若心经。然后呢，你在做完功课以后呢，不要急着回向，然后就是匆匆忙忙去做。做完功课回向的之前，就静下来，静坐一下。他说，观一切诸法，诸法实相观者，当知诸法从因缘生，因缘生故不得自在，不自在故毕竟空相，但有假名，无有实体。若一切法实有，就不应该说无。先有而今无，这个叫断见，不长不断，亦不有不无，心行处灭，言语道断，这个才叫甚深的清净观也。清净观从哪里来？从金刚经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第二个，你要观清净的法是不生不灭，不在内外。他说何以故？看第二段，是法不在内也不在外，若在内就不应该等待外在的因缘生，若在外就无所住，若无所住就无生灭，无生灭就无所有，无所有就毕竟清净无为。所以贪嗔痴的当下本身也是实相，这个出自于《圆觉经》。又一切法毕竟清净，非诸佛菩萨圣贤能得，但凡夫虽然没有得到慧观，慧观这里讲佛的智慧，但是见到诸法实相，常常思维换一切相，像什么呢？镜子当中的影像，那你就会比较靠近实相。为什么呢？因为事实是不生不灭的。第三段，这个法甚深微妙，行者应该发广大的心，精进的学习般若波罗蜜，精进的诵般若经，精进的思维般若的法义，不可以生邪见，而且要发愿以证无生法忍为目的。可是这个法是甚深甚深，凡夫呢，无量劫来都心非常的散乱跟昏沉，所以要常常呵斥自己的心。我们常常都会呵斥别人，可是都不会呵斥自己的散乱心。好，这个诸法实相观下手的这个另外一个方法，要常常呵斥自己的心。看倒数第二行，常常呵斥自己的心，你的心就能够跑回来，缘在所缘境上，不管是缘佛号、佛像，或是缘各种实相真理，心想住时，心安住在法时的时候，你会感觉身心很清凉，很柔软。有时候会看到种种的色光从自己的身上放出去，这就是前面讲的光明想，这个叫做诸法实相观也。翻过来， 第十六页，想要发愿去极乐世界的人，应当先第一步观前面的无量寿佛，第二步要接着观一切佛像也了不可得，这个叫观诸法实相观。他做一个譬喻，就像观世间的人如梦如幻，没有实体，因为颠倒跟虚妄的执着，常常起了很多烦恼，受了很多苦报。就好像有一个大人看到两个小孩在吵架，拿着石头跟木头彼此打，那变身争斗，请问大人会觉得，哎呀，你们两个小朋友在打什么呢？这个譬喻小孩子是指我们六道轮回的众生，这个大人是指嘛？圣人。圣人知道空性，观世间一切如梦如幻，这根本没有什么好打的。所以要常常做这样的思维，你要升起大悲心，广度一切的众生，常常调伏你的心，发愿证什么呢？证无生法忍。要修行两种忍，第一众生忍，第二法忍。众生忍就是说，恒河沙数的众生，你发心去度他，就像《妙法莲华经》里面讲的常不轻菩萨，众生你发心要去度他，你要有智慧，可是众生因为你跟你过去无量劫的恶缘，会有种种的恶缘，可是你要控制你的心，不可以生嗔恨心。第二个，你要礼敬一切的众生啊，要恭敬供养，甚至你的心也不可以执着欢喜跟不欢喜，这是世俗地的观法。圣义地怎么观？众生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后啊，也没有一个我恭敬的对象以及我能恭敬的人啊，所以在世俗地以及刚初学的人，有因有缘，有前有后。但是在圣义地久修的菩萨，所谓久修菩萨，就无量劫常常修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呢，他会观一切的法，不会堕入在断肠两边，用心安忍在道上，观众生了不可得，他不生邪见，这个才叫众生忍。这个定义比较高，不是说啊，人家骂我啊，我就忍耐。其实这个还是刚下手功夫，你还要观，其实也没有一个我被骂的人啊，还有他骂的声音去哪里嘞？对不对？当声音过完以后，什么也都没有啦。常常用般若经的这个经文去思维。第二个，法忍者就是啊，对于般若波罗蜜的教法要有信心，敬畏来即不断的学习啊，这个心安住在般若波罗蜜的教法上，这个才叫无生法忍。这个修成无生法忍的人现身啊，肉身你就可以用肉眼看到阿弥陀佛就现前。最后一段，但是这个法是很殊胜啊，不过真正要能够经过无量劫善根福德因缘，又肯发勇猛心说我这辈子来学佛法，就是目的要证无生法忍，不多。那我们一般的凡夫呢，还是像普通很多大德弘扬的净土法门一样，那你就好好念阿弥陀佛啊，这辈子结束啦，七八十年观如梦如幻。所以我们对净土法门应该要礼敬，也要弘扬，也要赞叹。为什么呢？净土法门是佛让一切众生，假如现身他没有很深的禅定力，他又不能够断烦恼，又没有善知识教，又没有办法学般若波罗蜜，他又没有办法好好修禅定，他不能现身定中见佛，那怎么办？只好求临终见佛，只好求往生以后花开见佛。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讲这段，上次跟这一次，我只是要提醒大家，传统的净土宗啊，只重视持名念佛，是应该要反省的。第二，你也不要误会我批评净土法门，我自己也修阿弥陀佛法门。我虽然学南传、北传、藏传，可是我每天还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对于广大的无量的在家出家，啊，现在在家很忙，出家也很忙，这样子的福德因缘不够怎么办呢？最后一段有讲。心发意菩萨，你虽然这辈子没有证得无生法忍的缘，但是要有下面五个条件。一，要常常调伏你的心，修习其心。怎么样调伏你的心？我刚才讲两个重点，一心不乱，第二，意不颠倒， 你要常常训练自己。假如你梦中你还意念会颠倒，甚至还破戒，梦中还会造恶，我老实跟你说，你的恶念很强，往生呢希望不高。你要大忏悔心，所以要常常调伏你的心，重点在一心不乱跟意不颠倒。第二，要学般若波罗蜜，每天诵般若经或金刚经或念心经，常常观诸法毕竟空相。第三，要常常在佛前面发愿，四弘誓愿，对一切的众生要升起大悲心。第四，尽你一辈子的所有善本，这里的善本简单的讲是敬业三福，一条一条去做，所有的功德回向众生，回向净土，回向无上菩提，回向真如实际。最后每天晚上应该虔诚的观想，我现在就要往生了，很虔诚的念西方发愿文，发愿，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动力。在华严经进行品为什么都要讲愿，文殊菩萨讲了一句话，善观其善用其心呢、啊、你看到什么东西就要发愿，就看到一切众生你就发愿，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往生净土。你看到一切众生很穷，愿一切众生除去贫苦，所求如愿，吉祥圆满。你那看到一切众生，对不对，他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你就希望愿一切的众生能够福慧具足，所求如愿，一切都成佛。你常常要心中发愿，善用其心。比如说你坐在捷运上，你要发愿，对不对，愿一切的众生，对不对，都没有苦难，都能够所求如愿而成佛，对不对。然后呢，你到了孤儿院、养老院、幼院，愿一切的众生能够呢早日听到佛法，知道自己错，业障能忏除，而且呢早日都成佛。所以供养了他家两句话，无量寿经里面非常好的，圆满喜所愿，一切皆成佛。你要希望所有的众生都满你自己的心愿，圆满一切众生的心愿，一切皆成佛。你常常这样发愿，又每天跪着念阿弥陀佛的西方发愿文，愿生无量寿佛，只要你有信愿行三个条件，你不要怀疑，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他发愿过一念到十念的众生，他都会愿意去接引的，只怕你自己不愿意去，还有信心不够坚定。所以从这一段在思维略要法里面起码提出五个条件，我重复一下，第一，要常常调伏你的心，第二，要学般若波罗蜜，观诸法毕竟空，第三，要常发大悲愿力，慈悲心救度一切众生，第四，要尽心尽力的修福修慧，回向求生净土，第五个，每天应该要发愿，有这五个条件，一定往生极乐世界。好，最后总结，讲了一年的《金刚经破空论》，我要谢谢十方一切诸佛加持，也谢谢在座所有的莲友，谢谢你们成就我，我也很欢喜，所以最后供养大家结论，诸佛如来的正法是整体的，所关怀的众生是无量无边的，《法华经》里面说，唯有一佛乘，无二亦无三，不管你的因缘是学习南传、北传、藏传，这都是释迦牟尼佛尊贵的教法，显密是圆融的，就像手掌心跟手掌背一样，南传、北传、藏传三乘的教法犹如三足鼎立啊，是缺一不可、密不分开的，你有缘你就应该学习，没有缘也不要毁谤，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建议大家修学的纲领应该是般若为导，持戒为本，止观为枢纽，净土为依归。这辈子我们应该在般若波罗蜜下手，持戒，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一心持净戒，你能够持多少就尽力持多少。最后要常常修止观，止观的目的就是训练你一心不乱跟意不颠倒，假如你常常心一心不乱意不颠倒的话，临终提取一句佛号你就绝对会往生的。但是我看到很多佛教徒是平常嘴巴念佛心里却很散乱， 临命终的时候，人家帮他助念了阿弥陀佛没现前的时候，他反而会谤法，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自己对佛法理解的不够完整。最后在无有穷尽的轮回里面，应当发愿求生净佛国土。你要去药师佛国的净土也很赞叹，你想见弥勒菩萨也很好，想见阿弥陀佛也很殊胜，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佛国土，你应该继续发愿去净佛国土，亲近良师益友好环境。尤其我多说几句，同样的一家人应该发愿一起去净土。你看夫妻之间，我们讲砍丘砍丘，对不对？你要常常观想70年80年，说他走了怎么办，谁先走不知道的。但是若是夫妻之间、家人之间或同参道友之间一起发愿求生净土，将来就会莲池海会愿相逢，你才能够真正生生世世在一起啊！你才能够真正生生世世一起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假如你的眼光只是很短浅，看到这一生看不破放不下，这里执着牵挂怨执着留恋，其实你度不了众生，你也会继续轮回的。最后最后，引西藏红教宁玛巴很了不起，顶沟法王一手的偈子供养大家，愿一切众生都成佛。他是用藏文写的，他说：勿忘上师时时祈请，勿随妄想善观自心，勿忘死亡坚持佛法，勿忘众生慈心回向。在西藏，上师是一切佛法的根本，当然上师等同诸佛，所以我旁边刮胡我写了一个不忘上师跟诸佛。你常常每天要着祈请礼拜忏悔，而且第二个重点，常常要善观你的心念，不管你学任何佛法，不要让你的心啊被你的习气烦恼啊给诱惑了。你习气现前的时候，应该呵责你的心，就像前面讲呵责你的心，我就是你，因为你这个妄心生生世世我就在轮回啊。你能够呵责你的自己的心，你就会有正念现前，也可以从四念处下手。第三，常常不要忘记死亡。不要忘记死亡，你才会感觉到生命无常。就算人间你贵有很多享受很多的富贵荣华，七八十年一转眼真的像梦幻泡影，那这么短的生命，你要常常用死亡来警惕自己，你心中才会坚持佛的正法。最后不要忘记你周遭跟一切无量无边，像西藏常常讲等虚空如母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这些众生当过你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六亲眷属，你要用慈悲心发愿回向给他，愿一切众生都成佛。谢谢各位，我终于讲完了，阿弥陀佛。虽然时间有点晚啊，因为最后一次，请大家还是看76页，我们一起念菩提道次第祈愿文跟极乐世界发愿文。对于上一次跟今天若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记下来，等到8月的时候我讲经的时候，每个礼拜三或礼拜四晚上上完课，我都会留在这里，有问题你不嫌弃的话，可以私底下呢我们一起再相互研究。好，录音的呢请这一段也录最后一段啊，请合掌跟我一起念：以我九情所积集，量等虚空二资粮，为度无名有情众，愿成导师佛世尊。未成佛前一切身，文殊慈悯垂摄持。具足教以最圣道，得以行令诸佛喜。以我解悟道法要，大悲为导善方便。
以我解悟道法要，大悲为导善方便。
尽除众生一名愚，持佛教法于久远。教法圣宝未片扬，或以片扬而衰堕。愿于彼处心大悲，显弘利乐之宝藏。愿佛菩萨妙事业，最胜菩提道次第。饶益诸愿解脱者，世尊教行永流传。成就修行善道缘，尽除人非人为缘。佛所赞叹尽行道，生生世世永不离。以时法行于圣城，如理精勤修行记。护法圣众常护持，如海吉祥普十方。愿我临遇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记得往生安乐刹。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乐一切众生界。彼佛众会行清净，我实于圣莲花身。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授我菩提记。蒙彼如来授记已，化身无数百俱之。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愿经礼佛发愿，修持功德回施有情。四恩总报三有其资，法界众生同源种智。阿弥陀佛，谢谢各位。